现在是主日读经的时候，请我们起立，一起同声诵读。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4:7-11和6:9-10。我们一起请。气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时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请保持站立，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也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甘心领受，也能够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门。请坐。现在是正道时间，我们请王牧师为我们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如何在逆境中得胜。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很实际的题目，就是如何在逆境中得胜。我们在澡堂唱诗歌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它的副歌里面说，荆棘是冠冕，十架是荣耀，苦难的背后有父神的美意，这样的奥秘谁知晓。那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我们会遇到一些苦难，但是背后有父神的美意，而且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苦难的是靠我们的信心。那今天要跟大家是从比较实际的角度来看这个题目，如何在逆境中得胜。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的旨意是美好的，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顺境，也会遇到逆境，特别在逆境当中我们需要神的帮助。今天求主借着我们的信息，使我们能够从神那边支取力量，在主里面做一个得胜者。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有时候听到的一些俗话，常常能够反映出生活中的实际的情况。好比说，俗话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又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其实个人有个人的困难，各家有各家的困难。就是我们在教会的时候，你看弟兄姐妹，我们都是面带微笑，然后问起来说好不好，都说很好。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点困难，每一家都有点困难。我们是靠着主在困难当中时常能够得胜。基督徒有个好处，比不信主的人，就是我们可以在困难当中有主同在，有主的帮助，所以基督徒常常能够在逆境之中得胜。刚才我们一开始读的那一段经文，我再读一下。保罗他这样子说，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使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那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特征不是我们特别蒙神的祝福没有困难，而是我们有困难有敌人，四面受敌，但是不会被打倒。 就算打倒了，但是会再站起来。心里面虽然也会为难，但是不会放弃失望，不会放弃的希望。但是我们能够常常从困难当中突围而出。圣经当中充满了在逆境当中得胜的例子，好比说约瑟，那大家知道他的故事。好比说基甸，做一个司令官，神赐给他300个人去面对10几万大军。好比说大卫、约沙法、以利亚、彼得、保罗，当然最大的例子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从大能，以大能来胜过黑暗与死亡。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逆境，神的旨意不是要他的儿女免除逆境，而是从逆境当中得到胜利。怎么知道呢？大家记得主耶稣基督在他钉十字架之前与门徒还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什么？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是主说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明说门徒在世上会有苦难。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耶稣的话是怎么说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这里面有个观念啊，你知道其实在你信主之前你只有一个敌人，就总共加起来其实你只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神。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第五章说你们从前是与神为敌的，不是神要跟你为敌，神好像是太阳照下来，但是有人不喜欢阳光。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就说，就好像光来到世上，但是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所以厌恶那个光，不要光来到黑暗当中。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真的敌人只有一位，就是神，是我们自己要跟神为敌。但是神他很爱我们，他不会来迫害我们。可是一旦你信主之后，你知道你有多少敌人，全世界与你为敌。因为凡是一切反对神的，而这个世界是反对神的，他都要借着他有形跟无形的力量来与你为敌。所以基督徒需要神的帮助来胜过这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在基督里的话，就可以在世界上有平安，可以得胜。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可以说，我在基督里面是得胜有余的。可能就是你看耶稣他所有的门徒里面，大概很少有一个人比得过保罗做工这么多，但是他也受苦最多。所以保罗他写那个罗马书写到第八章的时候，他就看一看我这一生所受的这些苦难，然后但是另一方面再看一看耶稣基督的爱，他就写下一段非常感人的话。他就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这些都是他亲身经过的事情。但是他接着却说，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都已经不但得胜，而且得胜有余。那这个是一个夸胜的话。那今天我就要借着这个胜利这个字 victory 来跟弟兄姐妹从实际的角度来看一看怎么在逆境当中得胜。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 V， 就是 verify 你的 status， 确认你的身份。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说，遇到逆境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确认你的身份。得胜是给神的儿女的，那么你是神的儿女吗？哥林多后书13章15节，保罗对教会，对哥林，不是对别人说话，是对教会说话，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那保罗是对教会里的人说，不是对教会外面的人说，说你们要自己省察你到底信了耶稣没有。对保罗来说，教会里面有两种人，一种是不可弃绝的，一种是可弃绝的。不可弃绝的有耶稣基督在他心里，可弃绝的没有耶稣基督在他心里。使徒约翰讲一样的话，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么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有神的儿子在心里吗？真的悔改信主了吗？教会里面有太多的没有信主但却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耶稣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要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些人他从来没有认罪悔改信过主，但是他听说只要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那么我想要上天堂得到这个好处，于是说我信了。其实他没有认过罪，没有悔改，没有信耶稣，他只是要上天堂，没有信主，没有重生，没有生命，他不是神的儿女。圣经上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有些人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从小上主日学，接触多了就说自己信了，你问他问题他知道的比你还多，可是他的知道只是知识上的知道，他的熟悉只是环境上的熟悉，他知道问题的答案，正确答案是什么，他也熟悉教会这一切的环境，可是他跟神之间并没有真实的关系，没有悔改，没有信主，没有生命，不是神的儿女。保罗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在上一个世纪，英国有个出名的牧师，他的名字叫做钟马田。那这个人他原来是一个医生，后来神呼召他，他去做了牧师，大家都称为他 Doctor， 因为他是个医生。他是非常有恩赐的一位解经家，他曾经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只罗马书只讲了三章，一天就每一次就讲一节两节。那在他写的一本书叫做 Spiritual Depression， 灵性低潮里面，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须明白神在基督里的救法。他为什么说这么一句话呢？因为当时的欧洲包括英国在内还是传统的基督教文化，有许多挂名的基督徒。钟马田看到教会里面许多人的灵命低沉，他就以医生来诊断病情的精神详细分析了那个原因是什么。他找出了很多的原因，但是那个第一个原因，他说最根本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得救，就是教会里面有许多挂名的基督徒，他们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不知罪，不认罪，不信主，没有生命，只是文化的基督徒，跟主之间没有关系。保罗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弟兄姐妹，你真心信主了吗？跟神之间有关系吗？这是我们在逆境当中做的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是负面的，其实是非常积极非常正面的，就是我们一旦肯定跟父神之间有关系，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我们真的已经信主了，那么不管情况有多困难，万事 OK， 因为神是我们的天父，他必定会看顾他的儿女，主耶稣基督必定会看顾他的门徒。但是如果说我们反省的结果就说我就是不晓得怎么糊里糊涂来的教会，然后就糊里糊涂信主，但从来没有认真的去悔改信主过，我其实不是很肯定我到底是不是天父的儿女。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特别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心比较定下来，开始可以做比较深刻的反省的时候，其实神是借着这个机会来呼召我们，来重新的认识他，接受他，相信他，在他面前接受这个救恩，真心的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是第一样事情，逆境当中我们先来确认自己的身份，一旦确认之后就满心相信，用个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苦难。如果发现自己没有信主，那就早一点悔改信主。第二，这个 I 是 invoke， 就是启用，向上祈求，而且使用一个更高的能力， higher power。 逆境是一个动用能力的时候，动用一个比自己更大的能力。那感谢赞美我们的天父，他给我们一个权柄，让我们可以使用他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这样子说，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然后又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感谢天父，让我们可以使用他这个莫大的能力，能够胜过这一切。这是神给基督徒的一个特权。神给他儿女的命令总是叫我们刚强壮胆，总是叫我们不要害怕，总是说因为主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虽然这么困难，但是不要害怕，要刚强壮胆。摩西派了12个探子出去，40天之后他们回来了，其中12个探子，大家注意一下他们的话是怎么说的。有12个当中有10个说千万不能去，那地乃是吞吃居民之地，他们的身量高大，看我们如同蚱蜢，去了之后只怕被他们吃掉。另外有2个探子，一个叫加勒，一个叫约书亚，他们提出相反的看法，他们说我们必要上去，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那是给我们吃的，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刚好是相反，这边是10个人说我们是他们的食物，那是吞吃居民之地，而另外有2个人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就神摆在那边叫我们吃的，不要害怕，只管上去。那弟兄姐妹，如果你倚靠神，你知道说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神的能力的时候，你就能够刚强壮胆，能够去胜过这一切。我再讲一个例子，是我们华人当中的一个例子啊。我那边有本书，帮我打一下。好，谢谢。在上一代的我们华人，谢谢。华人基督徒当中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王明道，他是神所重用的一位神的仆人，在20世纪的时候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因为他的事工影响了很多华人的基督徒。我刚信主的时候就读了他的自传，这本自传叫做《50年来》，是王明道他50岁的时候回顾他这一生。他里面一开始就有讲一件事情，他说我是一个非常懦弱的人，我的本性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我常常会害怕，但是神却慢慢的使我刚强起来。然后中间有这么一章，就叫做这个名字叫坚城铁柱铜墙，那这个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他是用耶利米书第一章的一句话，那一章里面说神呼召先知耶利米说我要使你做坚城铁柱铜墙，他就是王明道就用那一章，就是说神怎么使一个软弱的人慢慢变得刚强起来。他讲了很多的见证，那中间有一段的那个见证啊，我觉得可能我这个年纪的人或年纪比我大的人比较能够说 appreciate， 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听了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或怎样。就是在我这一代的话，就是啊，因为他牵涉到那个抗日战争，就虽然我们还没有亲身经过，但是我们的父亲的那一辈的话，他们亲身经过，所以从我们的师长，从我们的老师父亲那边常常听说，他 王明道写了一个故事，就是亲自的经历，他用来见证神在他身上的怎么使他这个软弱的人变成刚强。他就说那个时候日本人占据华北，然后要成立一个文化委员会，要管理所有的基督教，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王明道他已经是有名气的人，所以他们要指定说你出来做这个部门的一个总管，给了他几个月的时间考虑，然后这一天时间到了，要到这个总部去见这个叫武田的这个官，日本官。王明道很害怕，他知道这日本宪兵队的可怕，然后也看过这些就是会有什么后果，但是他祷告的结果不能够参加一个世俗的机构，必须要保持信仰的纯正。所以这一天他骑着脚踏车去见这个武田的军官的时候，他心里面很害怕，但是他祷告求神给他力量。那中间这一段我就读一下好了，就是他到了这个地方见了这个人，然后那个人对他相当的客气，他对我说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在15日就要成立，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希望你能出来领导一下。我当时对他说，武田先生，有两件事情我愿意你知道，第一件是我个人除了我自己的教会以外绝不参加任何的团体任何的组织，第二件是我所照顾的教会绝对不与任何团体任何组织联合。我当时并略略对他述说一些我的信仰我的主张我的使命，并我绝对不参加教团，就是他们要组织的那个团体的原因。他见我的表示非常坚决，便对我说，政府决定叫各教会都合一，这件事是势在必行的。我回答说，我为顺服我所侍奉的神，为持守我所信的真理，绝不服从任何人所发违背神旨的命令，我已经准备付出任何做代价做任何的牺牲，绝不改变我今日的主张，叫我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入教团是绝对办不到的。他对我说，请你再考虑一下好不好。我回答说，我已经考虑了几个月，现在不需要再考虑了。他接连好几次请我再考虑，我也接连好几次回答说再没有考虑的余地。我知道这样回答他是太硬太不留情面，但我不能说谎，我却是已经下了决心不想再去考虑。如果我回答他再考虑便是说谎，我不敢这样得罪神，也不愿意给他一个再劝诱我的机会。然后他下面说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必须趁着我刚强的时候把退路截断，趁着我刚强的时候把退路截断，封闭就封闭，逮捕就逮捕，趁着今日刚强的时候不得胜，将来一软弱就难免失败。后来他就再说了一段，说他们两个人谈了一小时，那这个人对他还相当的客气，最后就是握手然后让他走。然后他最后就说，这次谈话蒙神的保守，我是得到胜利了。我读这一个经过是给大家看到有一位神所使用的人，他屡次的就是告诉大家说他是一个天性非常懦弱的人，但是在那种最危险的状况，就是我们任何人都会心里很害怕的状况，他说靠着主我刚强了。那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在危难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向他祷告，向他祈求能力，向他叫他就使我们的心能够刚强起来，靠着主为了主的名能够打胜仗。我们自己能力不够，求主给我们能力，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的特权。那这种特权这种能力常常在最危难的时候在我们最软弱的人的身上可以显得出来。所以这是第二个，不要忘记向神祷告，不要忘记要向神祈求能力，这是 I。 第三，这个 C 很简单，就是 confess， 承认自己的罪。认罪它其实并不是负面的，而是正面的。认罪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它有医疗的效果。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我向你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我们如果不认罪的时候是生病的，终日恩嗨，然后 骨头枯干，但是一旦是认罪之后，我们就得到了医治，我们就复兴起来，就变得健康变好了。认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在诗篇啊，这是诗篇32篇第一节，就是说得赦免其罪，遮盖其过的，这人变为有福。其实我们再想一想，这其实是最大的祝福。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只要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就可以得到赦免，成为神的儿女。那你想想看，在神给我们所有的祝福当中，其实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祝福。认罪是得到赦免，这是最大的一个祝福。那神要我们时常使用这个祝福，让基督的血时常遮盖你，使你和神之间没有拦阻。因为圣经说罪是一种拦阻，认罪就是把这个拦阻除去，使神的同在，神祝福的导管能够畅通。在以赛亚书59章1到2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耶和华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那弟兄姐妹，我们认罪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罪孽除去，就是把这个罪恶除去，就使得神的膀臂可以来拯救我们，神的耳朵可以来垂听我们。认罪是胜利的开始，因为认罪使我们与神恢复关系，与神恢复关系才会使我们得胜。那弟兄姐妹，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许多人软弱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没有认罪，没有支取基督宝血中的赦免，以至于他跟神之间有拦阻，让神的恩典无法流通。认罪就是把这个拦阻除去。圣经中所有的认罪，弟兄姐妹，都是积极的、正面的，带来好的结果了。两节经文，约翰一书1章8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诗篇51篇4节，大卫犯了大罪之后向神认罪，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弟兄姐妹，认罪是一件美事，是积极的、正面的，是一个祝福，而且它有医治的效果，使我们可以重新得到神的能力，灵命恢复健康。在苦难的时候，常常就提醒我们，因为我们顺利的时候，你看我们人就是这个德性，就顺利的时候就觉得自己都很好，只有说打击来的时候，突然才停一下，说才在神面前可以谦卑下来。所以有那种谦卑的时机，其实是一个神的祝福，很大的，是一件美事，表示说神还很在乎我这个孩子，知道说得打他一下，然后他才能够清醒一下，谦卑下来，重新与神恢复关系，这是一个祝福。第四，这个梯，这是圣经当中特别的一个教导。梯就是向你的心发命令，叫你的心来顺服你的命令。这时候我要请大家来看一段圣经里面很特别的教导，这个是在诗篇第42篇跟诗篇第43篇。那请大家把你的圣经翻到诗篇第42篇。诗篇42篇跟43篇在结构上，他们应该在原来是同一篇诗篇，因为他们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这是一篇诗篇，就好像我们现在唱诗有3节的诗歌，那个这个合起来42篇43篇呢，它是一首有3节的诗歌，而且它有相同的副歌。像42篇第1到第5节，这个是这首诗歌的第一段，每一段开始的时候都是讲到自己的软弱，讲到自己的生病了，但是唱副歌的时候就是告诉自己的心要仰望神， 好比说第四十二篇的第三节，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就是有人在嘲笑他，用言语来逼迫他，哎，你说你信神怎么不救你啊？你的神在哪里呢？但是这个时候第五节，他对自己的心说话，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不许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他在命令他的心，他在吩咐他的心，叫他的心顺服下来，不许烦躁，应当仰望神。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是同样的结构，上也是他先诉说他自己的这些困苦，然后最后是对自己的心说话。请看第十节，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第十一节，大卫啊，这不是大卫，这可拉的后裔，这个诗人就对自己的心说话，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不许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第四十三节一到五节其实完全是相同的结构，一开始也是说到自己的忧伤痛苦被逼迫，但是我们看他那个最后结束的副歌，也就是第五节，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这是对自己的心说话。那弟兄姐妹，神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要用信心对自己的心发命令。我们的心是受情绪所影响的，会烦躁，会忧闷，然后会怀疑，会不信，但是我们要用自己的信心来命令我们的心说不许烦躁，这时候要仰望神，不要听别的声音，只要听神的声音。那弟兄姐妹，你看我们的心是一个听话的心，我们的心真的很会听话。我们的心之所以会忧闷、会害怕、会担心，是因为他听了别人的话。无论是我们的家人、朋友、同事，或者你所去的网站、所读的文章、所看的电影、电视，都在向你的心在说话。说久了之后，你的心就听那些话，然后会影响你，然后你就会忧闷、会害怕，然后就会说出里面一些不太好的话来。可是你不要忘记，神也向我们的心说话。神借着你所透的，就是透过你所读的圣经，还有你所听的道，借着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你周围的环境，经历过的事情，向你说话，告诉你他是一位信实的神。那弟兄姐妹，有件事情是结果一定是这样的，就是相信神是对的，怀疑神是错的。这件事情不管怎么来，到最后一定是这个结果，相信神 always 是对的，怀疑神 always 总是错的。那你要用自己的信心来命令你的心说，相信神是对的，怀疑神是错的。这就是为什么诗篇四十二篇、四十三篇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要不要跟心说话？我们来练习一下好不好？我说一句，大家跟我说一句，可以吗？我的心啊，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心呐，应当仰望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好，我们对心说过话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困难当中不要让你的心一直对你说话，而是你要对你的心说话，向他发命令，告诉他说，我的心呐， 不许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的神帮助我，我要称赞他。第五样 O V-I-C-T-O Open Open the Bible， 就是打开神的话语。圣经是神的话语，越是在苦难当中的时候，越要安静下来，来打开神的话语。平时要有读经的习惯，但是越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越离不开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会指引我们在困难当中该做的事情。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而且神会使我们的心，这他的话语使我们的心重新火热起来。大家记得一个多月前我们讲到那个伊马忤斯的两个门徒，他们本来就是已经很丧气了， downcast， 垂头丧气，后来因为耶稣跟他们打开圣经，他们就说耶稣跟我们说话的时候，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那弟兄姐妹，神的话语进入我们心中有个过程。你看这个是一个白纸黑字的一本书，圣经，但是你说这个上面的白纸黑字进入到我心里面，这是有个过程的，它不会自己突然就是魔术一样砰就跑进来了。它这个死的字变成我心里面活的神的话语真理，它有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神设立的。两个方法，一个是读经，一个是听到，一个是读经，一个是听到。那你看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读经，旧约时代或者新约时代，在他们那个古老的时代，多半是公众读经，不是你回家读经，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印刷术，难得一群人才有这么一本经书。特别你看那个新约，新约有27本书，里面绝大部分是书信，就是一封书信来的时候，全教会的人聚在一起就读它，读的时候大家就听进去了。那你知道在我们教会里面，我讲到的时候，如果你来教会久的话，就知道我常常先把那个圣经读一遍，目的是让大家直接的从神的话语领受，而不是听我在发表我个人的意见，也不是听一个神学家在讲什么神学，不是讲一个人就是写了一篇论文让你听一听好听，而是把神的话语读出来，以直接的从神的话语里面有所领受。但是现在这个印刷术发明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已经有圣经了，所以读经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回家你自己打开圣经你自己读，但是那个不够，那个公众的读经是神的旨意，即使在印刷术发明的今天，还是要公众的读经，就是弟兄姐妹一起不做别的事，就是读神的话语。因为在我们一起的时候，有人他可以走到青山绿水那边带你去看，这里有个瀑布，这里有个青草地，我自己走到一半走不到这个地方，但是当神的儿女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更多神的话语。那这是神的心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里有这么一个读经班。那我为这个读经班我非常的感谢神在我们当中的这个恩典。从2007年到现在2016年，差不多将近是整整10年的时间。有时候有一些基督徒，有时候有传道人来到我们当中，一旦他们了解我们这个读经班在做什么，他深入了解是什么，我们看下一章，他了解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常常是为了这间教会来感谢神，说感谢神在你们教会里有这样的一个主日学班，从旧约到新约一本书不漏的，一章又一章的大家聚在一起来读，还有人讲解，又有这么多人参加，是神对这间教会很特别的一个祝福。那也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大家一起读圣经，神用他的话语保全了教会，使教会里面非常的有平安，也使教会蒙受神很大很大的祝福，因为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这是读经的部分，不但是 个人的读经，而且是跟神的儿女其他的肢体联合在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公众的读经。除了读经还有听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是神所 ordained， 神所设立的，是神的心意，千万年不改的。就算科技在进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神设立解经的人、讲道的人，以及神的儿女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从古时候到现在，这个心意没有改变。要有解经的人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把神的话语喂养他的儿女，这是神的心意。最后两样 Victory， R 跟 Y， 这 R 很简单，它是看起来不属灵，其实很属灵的一件事情，就是休息。我们可以看下一节，对，谢谢。休息与饮食 ，rest and eat。这要从圣经的一个出名的例子来讲。这个人叫做以利亚，他是一个先知，他在加密山上与850位巴利的先知来斗法，得到了胜利。三年多没有下雨，以利亚祈祷之后，天降大雨。他在加密山上得到了一个大大的胜利，下来之后，当时的皇后耶洗别却要杀他，于是派人追杀他。以利亚突然从属灵的高峰降到了谷底，就一路的逃。这个时候他逃到了这个叫罗藤树下一个地方，他实在太累了，他就躺在罗藤树下。列王记上19:5-7，他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来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继续睡回去。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那请大家注意这个天使说的这句话，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你得吃，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那弟兄姐妹，神造我们的时候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把灵气吹到人里面，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每个人有属灵的部分，但也有这个，就是身体属土的部分。属土的部分会影响属灵的部分，身体的状况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灵命的状况。要胜过逆境，不但要有信心，要有祷告，还要身体有力气才行。有很多基督徒他无法得胜，不是因为他读圣经不够多，不是因为他侍奉主不够多，不是因为他传福音不够多，而是因为这个人太累了。他刚刚好相反，他是做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侍奉的人，特别是同工们、理事们，他们比较常会听到我跟他们说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要在教会待这么久，你回家吧，该回去休息一下，有没有带家人出去走一走、逛一逛、玩一玩、轻松一下，该休息的休息，该吃饭的时候吃饭，并不是做得多才属灵，而是要把身体也保养好，该休息的休息，该饮食的时候饮食，因为前面要走的路还长，所以该休息、该吃、该喝。有时候做这种事情可能是最属灵的一件事情，因为魔鬼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有时候是攻击我们的身体，趁着我们身体最软弱的时候，让我们不好好的休息，以至于说我们无法从困境当中突围出去。最后一件事情，这个 Y 就是这个 yoke， 同父一轭，肢体同父一轭。这边我想讲一些比较 这 personal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教会的事情，不是光是讲圣经的道理，讲我们这一间教会啊，我很感谢神，因为这间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大家是自动自发的，就是牧师没有插手的，也没有去安排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弟兄姐妹自己在做的，大家自动自发的彼此带导，彼此关怀，彼此教导。那有人接受，要接受这个抗癌治疗，那弟兄姐妹就自己去排班，排班去陪他，每天去陪，每天陪伴，送菜，做医院的接送，好长一段时间。有人要开刀动手术，弟兄姐妹自动的去签名，去安排守望祷告。而且不但是说这些比较有恩典的事情，而且大家的相爱到什么程度，就有人做错的事，有人会弟兄姐妹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说不可以这样子啊。那这个是爱到另外一个程度了。那感谢神，没有牧师安排，没有教会插手，自动自发的肢体之间发展到这种程度，就开始像圣经所说的这个道理。圣经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起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那弟兄姐妹，你看一个基督徒不能够打胜仗，真的一个基督徒不能够打胜仗，但是一群基督徒可以，所以要有肢体生活。一个基督徒不能够影响社区，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啊，洛杉矶啊，不是普通的城市，而且都是那些，你看这附近住的人都是那些比较有成就的，生活非常富裕的，很多是年轻的 professional， 要影响这样的社区的话，你怎么影响呢？你不但是说只是好心向他传福音他就会信的，你要在知识的最高阶层，在属灵的最高阶层能够打胜仗，带领他们归主。一个基督徒不能够影响社区，一群基督徒可以。你看一个保罗，他这么大的恩赐，他不能将福音传遍天下，但是保罗再加上巴拿巴、希拉、马可、提摩太、亚波罗、百基拉、亚居拉、以巴佛提，还有耶稣的十二个使徒、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包括斯提凡跟腓力在内的七位执事，还有古今中外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就能够把福音传遍天下。那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肢体合在一起，教会可以来把它做成。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个人真的是无法脱出困境，需要有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肢体同负一轭的时候，我们可以突围而出，可以得胜。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一个人得胜，而是一起得胜，不是一个人做所有的功，而是所有的人来做神的功。那我们那一张图画是按照以弗所说，对，就是按照以弗所书第四章画出来的。这一章里面神给我们看到教会的蓝图，告诉我们教会是一个盟约关系的生命体，肢体之间彼此用生命相连，连于元首基督，百节各按各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连于耶稣，而且彼此之间的相顾。你看这个图画得很好，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教堂，上面有个十字架，再仔细一看都是人，它整个的教会的形状，教堂的形状是由人所组成的，它传达了圣经里面的一个真理，一个真意。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彼得的前书，还有彼得的后书。在彼得前书里面讲了一件事，你知道彼得他自己名字叫做石头，这个 Peter 就是石头的意思，是耶稣给他的名字，主叫我彼得，说你是石头。所以到他老年的时候，他就记得这个名字，他就在那边写说我们都是石头，主乃活石，我们都是活石， 活石合在一起建造一个灵宫，一个 living house， 有生命的，就是这个图这样子，里面都是活的。然后这个地方是主所居住的地方，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盟约的一个生命体。然后在里面的弟兄姐妹用爱心彼此的鼓励，彼此的照顾，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困境当中得胜，荣耀主的名。最后做一个总结，今天跟弟兄姐妹从圣经的教导实际的角度分享了这一个字 victory， 所以总共有七点。第一点就是确认你的身份，第二启用更高的能力，第三承认自己的罪，第四叫你的心顺服，第五打开神的话语，第六休息与饮食，第七肢体同负一轭。回过头来说，第一也就是相信，要信耶稣基督，第二是要我们祷告，祷告来宣告胜利，祷告来支取能力，第三是认罪，认罪使我们恢复关系，第四是命令，命令你的心顺服，第五是读经，就是要听神的话语，第六就是休息，恢复你的体力，最后第七就是教会，肢体同负一轭。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我这时候诚恳地邀请你把握住神给的机会，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只要你以一个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是神所爱的罪人，然后相信，弟兄姐妹要相信，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使你因为信耶稣而被神称义，不要做挂名的基督徒，要做真正的相信的基督徒。宣告借着祷告，觉知祷告来表示你已经信耶稣，借着敬礼做一个正式的宣告。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话，有四样事情我们应该做，是四样很蒙福的也是很简单的事情。第一个就是照着主所吩咐的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第二个，在七天当中把一天把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第三就是研读圣经，使你的灵命得着喂养。最后我们过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使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逆境，但是给我们莫大的权柄跟能力，使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可以得到圣灵。也感谢主给我们有教会，有肢体，大家在一起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来一起得胜。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权柄和祝福，献上我们诚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